阿发，最近没看到阿瑞的影子，那丫头又跑到哪里去了？一位头发斑白、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子，一边挥刀剁着案板上的冬瓜，一边大声嚷嚷。几天前赊的菜钱，那丫头不想要了。二院主刚下了这个月的菜钱，阿瑞呢？砍柴的年轻人应道：前几天听说到隔壁庙里送菜去了，可能拿了钱便先回家吧。剁菜的中年女子眯了眯眼说：阿发，我告诉你一件怪事。砍柴的年轻人眼睛一亮说：我最近也发现了一件怪事，你先说你的。中年女子说道：我在后面藏书楼外种的丝瓜，连开了几天的花，比去年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呢。阿发说道：这有什么稀奇？我在藏书楼外面瞧见了古怪的东西。他神神秘秘地说道：我已经看过那人几次了，每到月圆之夜，在书楼那边就会有一点点红红的光，在里面摇摇晃晃。昨天晚上也是，我大着胆子去偷看，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他凑近中年女子的耳朵，鬼鬼祟祟地说道：里面是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女鬼。中年女子大吃一惊：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这里是百川院，院里多少高人，你竟敢说院里有鬼？阿发对天发誓：真的，我早上特地去看了，书楼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昨天晚上真的有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女人在里面走来走去，虽然只见一个背影，但如果不是女鬼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你小子得了失心疯做梦。中年女子笑骂，太刀一挥：快去把阿瑞找来，发菜钱了。一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亳州清源山。清源山是个小山，山上有树，山下有水，山里有人家，其中一家叫做百川院，是四顾门佛比白石居住之地，江湖中人敬仰不已，视为圣地的地方。另外一家叫普渡寺，是座庙。这座庙和普通的庙没有什么不同，庙里都有个老和尚，叫做方丈。普渡寺的方丈法号无了，是个慈眉善目、罗汉风、菩萨骨的老和尚。普会所说的偶得重病、群医束手的方丈，就是这位无了方丈。无了方丈隐居清源山已有十余年，听说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但持掌普渡寺以后清修度日，平时甚少出门，每日只在方丈禅室外三丈处的舍利塔旁散步练武，为人慈爱，呼唤重病，寺中上上下下都很担心。五丈来高的舍利塔在日光下泛现着寺庙朴素、庄严、祥和的气氛，舍利塔的影子映得房中清幽静谧，金声朗朗， 众和尚正在做早课，李莲花瞪着满面微笑端坐床上的无了方丈，半晌才吐出一口气说道：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做出家人不打诳语？无了方丈莞尔一笑说：若非如此，你门主怎么肯来？李莲花叹了口气，答非所问：你没病？无了方丈摇了摇头：康泰如昔。李莲花拍拍屁股说：既然你没病，我就走了。他转身大踏步就走，真的没有半分留下的意思。李门主，无了方丈在后叫道。李莲花头也不回，一脚踩出了门口。李莲花，无了方丈逼于无奈，出言喝道。李莲花停了下来，转身对他一笑，很斯文地走了回来，拍拍椅子上的灰尘，坐了下来。什么事？无了方丈站了起来，微微一笑。李施主，老衲无意打听当年一战结果如何，只是你失踪十年，为李施主担忧悔恨之人不下百十，你当真决意老死不见故人？李莲花展颜一笑说：见又如何，不见又如何？无了方丈温言说道：见则解心结，延寿命；不见，他顿了一顿，不见。李莲花噗嗤一笑：不见就会短命不成？无了方丈诚恳地说道：当日在平山镇偶见李施主一面，老衲略通医术，李施主伤在三经，若不寻访习时旧友，齐心协力共寻救治之法，只怕是……李莲花问：只怕是什么？无了方丈沉吟良久，缓缓地说道：只怕是难以度过两年之期。他抬起头来看着李莲花：老衲不知李施主为何不见故人，但老衲斗胆一猜，可是因为比丘。其实比丘十年来自闭百川院，他的痛苦也非常人所能想象，李施主何不放宽胸怀宽恕了他？李莲花笑了笑，缓缓地说道：老和尚很爱猜谜，不过全都猜错。正在这时，小沙弥上了两杯茶，无了方丈微微一笑，转了话题说：定缘，请捕神师侄到我禅房。小沙弥定缘恭敬说道：捕神师叔在房内打坐，定缘不敢打扰。无了方丈点了点头，小沙弥退下。捕神师侄自幼在普渡寺长大，乃本寺唯一一位精研建树的佛家弟子，和相宜太监一较高下，乃是他多年心愿。无了方丈说道。李莲花啊了一声：李相宜已经死了十年了。无了方丈说道：相宜太监也已死了？李莲花咳嗽一声：这就是李相宜的不是了，在他活着的时候竟忘了写一本剑谱。无了方丈苦笑摇了摇头。突然窗外 呼的一声震响，有什么东西轰然而倒。李莲花和无了方丈抬眼望去，只见普渡寺后院中一棵五六丈高的大树自树梢折断，如房屋般的树冠轰然倒地，压垮了两间僧房。两个僧人自房中奔出，仰望大树，满脸惊骇，浑然不解这树怎么倒了。很快树冠之下聚集了大批僧人，无了方丈和李莲花也赶了过去，瞧了一瞧，似是树冠被虫所食，又被风刮倒。这虽然是一件古怪之事，但也非大事。无了方丈让众僧散去，人去读经扫地。李莲花陪无了方丈在寺里走了几圈，无了方丈微笑说道：普渡寺素斋甚好，厨房古师傅一手素松果鱼炒绝天下，不知李莲花有否兴致异常。李莲花正要答应，突然有小沙弥报说，柴房冒烟，里头少了许多柴火，可能起了闷火，已烧了一段时间。无了方丈不便陪客，李莲花只得告辞出门，心下大叹可惜。众僧见奄奄一息的方丈瞬息之间回复如常，不免心里暗赞李莲花果是当世神医，医术神妙无比，名不虚传。李莲花出了普渡寺大门，回头之时，只见普渡寺那舍利塔上飘起了几缕黑烟，他叹了口气，而后打了个呵欠，往他的莲花楼走去。普慧大师用四头牛花了十来天的功夫，把他从薛玉镇请到了清源山，那栋莲花楼就放在普渡寺之旁。他摸了摸新补上去的那块木板，对普慧和尚的细心满意之极，随后舒舒服服地踩进修补一新的家里，在里头东翻西找，不知在找些什么东西。正当李莲花一脚踩进莲花楼，关上大门的时候，一骑奔马从清源山山道上奔过，也即从莲花楼门口奔过，只是马上乘客并不识得那栋房屋是什么东西，径直狂奔入百川院。显然来人是百川院弟子，如果李莲花看到他，或者他看到李莲花，都会大吃一惊。这位策马过李莲花门口而不识的人，正是十几天前在采莲庄遇见的郭霍郭大公子。二，狭路相逢。云比丘，云比丘，师父。极尽局落的百川院突然响起了一阵犹如狮吼虎鸣的声音，一个人先冲进寂汉佛的房间，再从他的后门出来，再冲进白江纯的房间，再从他的后门出来，再从云比丘的窗户闯了进去，一把抓住正在挥毫写字的云比丘，大叫道：师父。云比丘皱眉看着这个他遵照李香仪教诲带大的徒弟，这个徒弟当然是郭霍。郭霍在11岁那年 被人送入四顾门，记在他的门下，但他自闭房中，既不能教他读书，也无法教他武功，往往是四顾门下其他师兄弟看他可怜，时时指点一二。这孩子秉性耿直纯良，悟性虽然不高，记性却很好，十年间这么东学一招西学一棍，竟也练成一身扎实的武功。也是因为他对这孩子心存愧疚，加之李香怡最讨厌人惺惺作态，所以对郭霍种种鲁莽行为从不管束。现在他却有些后悔了，至少也该教教他找人要从大门进来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云比丘，我娶了老婆了。郭霍第一句先说这个。云比丘苦笑之余，眼中微略带了一点暗淡之色。那恭喜你了，为师确实没有想到，否则也该给你送礼。郭霍泄气说，可是老婆又死了。云比丘一愣，怎会？郭霍抓住他大声说道，我在家里见到了一个奇人，他叫李莲花，我前天突然想起来，你和二师伯好像提过这个人，他是我家恩人，快告诉我他家住哪里，我和爹要带礼物去谢他。李莲花？云比丘尚未听懂这位鲁莽徒弟在兴奋些什么，心里却隐隐有根弦，突然一震，又是李莲花。正在郭霍连声催促，云比丘心中盘算的时候，突然空气中掠过一阵焦味，一股淡淡的热气从窗口吹入，两人往外一看，百川院中一栋旧楼突然起火，那火势起得甚奇，熊熊火焰自窗内往外翻卷，看似房里的火已起得很大，只在这时才烧到房外来。南飞，拿水来！窗外朗朗声音响起，济汉佛已经到了火场，指挥门下弟子取水救火。白江纯如油鸭一般已经钻进房里去，有一人刚刚来到，面容清铁，鼻上一枚大痣，长着几条黑毛，这位相貌奇丑的男子便是石水。他不愧名水，数掌发出，掌风夹带一股冰寒之气，只闻滋滋直响，着火的房屋冒起阵阵白烟，火势顿时压下。郭霍大喝一声，自云比丘窗户跳出，和护南飞一起手提数十斤水桶救火。过了大半个时辰，火势熄灭，黑烟仍直冲上天。咔啦一声，白江纯自房里出来，济汉佛见他脸色有些异样，眉心一皱，如何？你自己进去瞧瞧，他奶奶的，我快被烟呛死了。白江纯大力对着自己扇风，肥肥胖胖的脸上满是灰烟，有个人死在里面。济汉佛眉头紧皱，有个人？谁？白江纯的脸色不大好看，说，就一个肉团，怎么看得出是谁？他 他妈的，不知道是谁把死人皮也剥了，血淋淋的嫩肉还被火一烤，都成了烧鸡那样，鬼认得出是谁。季汉佛目中怒色一闪，白江唇一抖，老大生气了。他惊觉地闪到一边，让季汉佛和石水大步走进被火烧焦的房间。这是一栋藏书的旧楼，云比丘少时读书成诗，加之他家境富裕，藏书浩如云海。四顾门解散，在百川院定居之后，他少时藏书已经遗失了很多，却还有一楼一屋比较珍爱的藏书都在他如今的房间，而其余的书就藏在这栋楼里。也是因为藏书众多，所以火烧得特别快。地汉佛踏进与火未尽的房间，一看那火焰却是从地板底下烧出来的，地面烧爆了一个缺口，下面是中空的，人犹自闪烁着火光。季汉佛往下一探，只见原本该是泥土地的地板底下，似乎有一条简陋的地道，火焰在地上蜿蜒燃烧。观察那燃烧的状态和味道，应该是油。而沿着那道火光看向尽头，隐约躺着一团什么，满身黑红，果真是一个被撕去大半皮肤的死人。石水突然开口，不是被人剥皮，是滚油浇在身上，起了水泡，剥衣服的时候连皮一起撕去了。此人相貌丑陋，开口声音犹如老鼠在叫，吱吱有声，以至于即使是门下弟子也是一见到他就怕。季汉佛点了点头，下面火焰未熄，他五指一佛，五道清风一掠过地道下起火之处，很快的滋滋数声，火焰全数熄灭。季汉佛随一佛之势从那洞口掠下，轻飘飘落在油脂之旁。白江纯在后面暗战了一声，老大果然是老大，他身躯肥胖，钻不过这个洞，只能在上头把风，看着季汉佛和石水下了地道往前探查。这是一条很简陋的地道，依着天然裂缝开挖，两人对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凝视了一阵，肃然而惊。这死者不但被剥去了皮，还被砍去了一只手掌，胸口似乎还有一道伤口，死状惨烈可怖。他胸前有弩，应是一位女子。对视一眼，两人颇有默契地往前摸索，并肩前行。约莫往前走了20来丈，身后的光亮已不可见，两人即使内力精湛，也已不能视物。通道里余烟未散，两人屏住呼吸，凭借耳力缓缓前行。如此前行了半炷香时间，前面不远处突然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。季汉佛与石水都是一愣，这地道中居然还有人。两人尽力通道两侧，只听从通道另一侧走来的人越走越近，鼻子里哼着歌，似乎在给自己壮胆。走到两人身前5尺处，那人突然问， 谁？季汉佛汗石水，心头一凛，此地伸手不见五指，来人步履沉重，显然武功不高，他们二人闭气而立，绝对不可能泄露丝毫声息，也绝无恶意。这人竟能在五尺之前便自警觉，那是直觉还是……两人正在转念，却听那人继续哼着歌，慢慢地走。再走三五丈，忽又站定，又喝一声：“谁？”季汉佛、汉石水各自皱眉。这人原来并不是发现他们两个，而是每走一段路就喊一声，不免有些好笑。季汉佛轻咳一声：“朋友。”石水已掠了过去，一手往那人肩头探去，那人突然大叫一声：“有鬼！”抱头往前就跑。石水那一探竟差了好里，没有抓住，只得挥出青雀鞭，无声无息地把那人带了回来。一照面就能让石水挥出兵器的人，江湖中本只有十个，这是第十一个，只是此人显然丝毫不觉得荣幸，惊慌失措，大叫有鬼。朋友，我们并非歹人，只是向你请教几件事。季汉佛对此人挣脱石水一情并不惊讶，缓缓地说道：“第一个问题，你是谁？”那被石水青雀鞭牢牢绑住的人答道：“我是过路的。”季汉佛嘿了一声，淡淡地问：“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何会在这地道之中？”那过路的说道：“冤枉啊，我在自己家里睡觉，不知道谁骑马路过我家门口，那马蹄之重啊，震得地面摇摇晃晃，突然大厅地板塌了下去，我只是下来看看怎么回事。”季汉佛和石水都皱起了眉头。石水突然开口：“你住在哪里？”那声音让来人哇的一声叫了起来，半晌才颤声说道：“我是新搬来的，就住在路边普渡寺门口。”季汉佛略为沉吟，方才的确有郭货策马而来，不免勉强信了一分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我姓李。”石水忽又插口，阴恻恻地说道：“你的声音很耳熟。”那人陪笑说道：“是吗？哈哈哈哈。”季汉佛淡淡地说道：“第一个问题，你若真是如此胆小，为何敢深入地道如此之远？”他虽然不知地道通向何方，但距离普渡寺门口显然还有相当距离。那人干笑了一声：“我迷路了。”季汉佛不置可否，显然不信。石水又阴森森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我姓李，叫……”石水青雀鞭一紧，他叫苦连天，勉强说道：“叫莲花。”李莲花。季汉佛和石水都是大出意料之外，那人渐渐地觉得很是丢脸。石水青雀鞭一收，原来是李神医。他虽然说原来是李神医，语气中却没有半点久仰之意。 就像说了一句原来是这头猪一样。李莲花却因说破了身份，解了误会，松了一口气，微笑说道，正是正是。季汉佛淡淡地说道，在下季汉佛。石水跟着说道，在下石水。李莲花只得说道，久仰久仰。季汉佛说道，既然你我并非敌人，李神医可以告诉我等，你如何下到这地道之中，又是所谓何事而来吗？李莲花叹了口气，让季汉佛抓住了把柄，想要摆脱真不容易，索性直说，其实是因为我今日帮无了方丈治病发生了一件事。他把早上那事说了一遍，我想那树倒得奇怪。季汉佛淡淡地说道，声东击西。李莲花点了点头，忽又想到他看不到他点头，连忙说道，即是即是，季大侠高明。季汉佛皱起眉头，李莲花的声音有些耳熟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像谁的声音。听着他说季大侠高明，只觉别扭至极。只听李莲花继续说道，普渡寺里平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方丈禅室外那尊舍利塔，能将五丈来高的树梢一下弄断，一种可能是有一阵大风，另一种可能是被打下来的。除了大风之外，只有在同样五丈来高的舍利塔上才有可能把树梢打断，而不是把整棵树打倒。顿了一顿，他又说道，舍利塔内藏高僧舍利子，位于普渡寺中心，平日塔边人来人往，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藏在里面，但是如果里面有人，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只有五丈来高的舍利塔里出来，不可能不被人发现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有一个人不知为何在舍利塔中，他想要从里面出来，却又不想被人发现，所以打断大树吸引和尚们围观，他趁着和尚们注意力集中在断树上时从塔里出来逃走了。石水冷冷地说道，令人难以置信，那人呢？没有抓住人，无论什么理由都难以让石水相信那舍利塔里曾经有人。李莲花苦笑说，这个大部分是猜测。季汉佛缓缓地说道，这倒不至于难以置信。石水，这里有一条地道。石水哼了一声说，那又如何？季汉佛低沉地说道，你怎知道地道不是通向舍利塔？石水一凛，顿时语塞。季汉佛继续往隧道深处走去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从藏书楼入口下来，沿着这隧道能走到舍利塔，打断大树，从舍利塔中逃出，再从百川院大门回去，你说不可能吗？石水阴沉沉地问道，你说百川院里有奸细？季汉佛淡淡地说道，我不知道。他突然问李莲花， 李神医单凭猜测就能找到这条地道，倒也了不起得很。李莲花啊了一声，其实是因为普渡寺的柴房在冒烟，我出来的时候又看到舍利塔也在冒烟，突然觉得这两个地方是不相通的。后来又看到百川院好像有栋房子也在冒烟，就想到这三个地方是不是都是相通的。季汉佛也不惊讶，你是从哪里下来的？李莲花有些被他逼得难以应付，目瞪口呆了半天。我，季汉佛淡淡地说道，你想到普渡寺和百川院可能是相通的，所以找了一个你觉得可能存在地道的地方，挖了个洞口下来了，是吗？李莲花干笑一声，啊，哈哈哈哈。季汉佛又淡淡地说道，这条地道的确通向百川院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另一头是不是通向舍利塔吗？李莲花顿了半天，只得叹了口气，是。季汉佛缓缓地说道，李神医，若是我门主还在世，他定会将你骂至狗血喷头。李莲花继续苦笑，是。石水也冷冰冰地说道，聪明人装糊涂，乃天下第一奇笨。李莲花连声称是，满脸无奈。三人穿过天然缝隙形成的隧道，这隧道共有两个出口，一个是普渡寺柴房，另一个是舍利塔，只是普渡寺的出口被柴火给牢牢压住，只有舍利塔的出口能够走通。舍利塔的出口是因为年代久远，屋底的石板断裂而成，柴房底下的出口似乎才是真正的出口，只是被普渡寺和尚堆了许多木材在上面，打不开。三人辨明了地形，由原路返回百川院。李莲花突听季汉佛说道，李神医，或者是有人伤人之后从地道逃离，在我百川院地道入口留有一具尸体。李莲花大吃一惊，尸体？正当他说到尸体的时候，忽然发觉右足踩到了什么东西，大叫一声，有鬼！石水青雀边应声而出，啪的一声卷住那条东西，微微一顿，淡淡地说道，不过是块鸡骨。李莲花啊了一声，惭愧惭愧。三，人事已非。季汉佛、石水和李莲花三人慢慢走向放着尸体的地道口，光线渐渐充足，以季汉佛和石水的眼力只需一点光亮，身周数丈之内便清晰可见。突然看到李莲花的脸，两人都是脸色大变。你，李莲花眨眨眼，我什么？季汉佛原本沉着冷静的面容现出少见的惊骇之色。你是谁？李莲花满脸茫然，我是谁？自天地生人，人又生人，子子孙孙，孙孙子子，我是谁倒也是千古难题。 季汉佛再往他脸上仔细端详半晌，长长吁了口气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不。”石水脸色难看至极，突然大步走开，一个人跃出那洞口，径自走了。李莲花摸了摸脸颊，怎么了？季汉佛轻咳一声：“你长得很像一位故人，不过你的眉毛很淡，他有长眉入鬓，你肤色黄些，他则银白如玉。他若活到如今，也已二十八九，你却比他年轻许多。”李莲花随声附和，显然不知他在说些什么。季汉佛默然转头，两人往前再走出十七八丈，那具被火烧得面目全非、断了一只手的尸体就在眼前。李莲花蹲下身子查验尸体，季汉佛长长吐出一口气，他认定李莲花并非李香怡的原因，除了眉毛肤色并不相同之外，李莲花鼻子略矮，脸颊上有几点淡淡的麻点，虽然并不难看，但是比起李香怡那绝世风采，仍是差之甚远。何况李莲花为人举止与李香怡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即使门主复活重生，也绝不可能变成李莲花这副样子。那容貌的相似，或者只是一种巧合罢了。这个人被蹂躏，被砍手，被人刺了一剑，还撞破了头。李莲花对着那死人看了半天，他被人杀了四次。季汉佛点了点头，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。李莲花任他看着，悠悠叹了口气，在地道里东翻西找，这地道里只有三根粗壮树枝搭起的一个如灶台般的支架，估计是放油锅的，却没有见到锅子。地上有许多树枝，还丢弃着许多鸡骨、鸭骨。白江淳也已经看见了李莲花的相貌，他和季汉佛一般细心至极，一眼看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地方，心里疑窦重重，不知到底能不能相认。百川院弟子开始着手收拾藏书楼和搬运尸体，李莲花碎碎念了半晌，没认出死人的样貌年纪来，愤愤然说要回家苦修医术。季汉佛本要相留，却想不出什么理由，让白江淳送人出门，他却不送，自行回房，对窗似有所思。咿呀一声，季汉佛的房门忽然开了，他蓦然转身，负手看着走进门来的人，眉心微微一蹙：“你？”来人白衣披发，尚未进来，已咳嗽了两声。“是我。”季汉佛见到此人，似乎并不觉得愉快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你竟出门来了？”来人容颜淡雅，只是形貌憔悴，正是云比丘。闻言剧烈地咳了一阵。“我？”他咳了好一阵子，才缓了口气。“我看见门主了。”季汉佛仍是淡淡地说道：“那不是门主，只不过长得很像。”云比丘摇了摇头， 轻声说道，化成灰我也认得，他脸上的麻点是针眼，金针刺脑，刺脑之术，我当年用碧茶之毒害他，要解碧茶之毒，除了我的独门解药，另一个方法就是金针刺脑，要刺得很深，才能导出脑中剧毒。他咳个不停，季汉佛全身一震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当真是门主？可是事隔十年，他怎会如此年轻？李莲花看起来只约莫24、5，他既然受过重伤，看起来又怎么可能反而年轻了？云比丘说道，你忘了他练的是扬州鳗，扬州鳗的根基连我下碧茶之毒都无法毁去，让他驻颜不老又有什么稀奇？季汉佛淡淡地说道，你对当年下毒手之事倒还记得一清二楚。云比丘颤声说道，当年我是一时糊涂，我季汉佛嘿了一声，门主若是活着，为何不回百川院？云比丘缓缓地说道，因为也许因为他以为我们全都背叛。季汉佛砰的一声一掌拍在桌上，声音低沉深然说道，云比丘，不必再说了，以免我耐不住一掌杀了你。云比丘咳得很厉害，大哥。季汉佛一声怒喝，须发弩张，不要叫我大哥。云比丘深吸了几口气，呛然转身狼昌出门去了。季汉佛余怒未消，当年李香仪和狄飞生决战东海，云比丘为角力桥的美色所惑，竟然在李香仪茶中下毒，那碧茶之毒乃是天下最恶毒的散功药物，不仅散人功力，而且药力伤脑，重则令人癫狂而死。云比丘当年丧心病狂，不仅在李香仪茶中下毒，还将四顾门一行人引向已成空城的金銮门主殿，致李香仪一人孤身作战，失踪于东海之上。但是李香仪失踪之后，白江淳实践找他算账，云比丘却已后悔至极，让白江淳一箭穿胸，穿胸未死，他竟又横箭自杀，被石水救下。看在他是真心悔悟、痛苦万分的份上，四顾门离散之时没有将他逐出门外。但即使这十年云比丘自闭房中足不出户，季汉佛也始终难以真正原谅他。百川院中，季汉佛心头激动，云比丘痛苦至极，皆是因为发觉李莲花就是李香仪，而李莲花却悠哉悠哉回到了吉祥文莲花楼。这会儿正一面扫地一面后悔，后悔没有留在百川院吃饭，还要多花5个铜板走2里来路到山下小镇去吃面条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啪的一声轻响，有人的手掌搭在了吉祥文莲花楼门上，但既没有敲门也没有推门而入，就如一个人站在门口，手抚门上，愣愣地出神。李莲花 扫完了地，仔细地抹拭楼里的灰尘，等了半天还是没等到来人敲门。擦完窗户的时候，他咿呀一声打开窗户，探出头去。谁？请进。咦？站在他门外，愣愣不知是进是退的人是云比丘。看着李莲花从窗户探出来的满是灰尘的脸，牵动了一下嘴角，不知是哭是笑。门主，李莲花砰的一声将窗户关上。你认错人了。云比丘默然，沉浸了很久，他缓缓地说道：也是。云比丘苟延残喘，活到如今实在无言。门主，比丘当年丧心病狂，对不起门主。他手腕一翻，一柄匕首在手，就待将胸刺入，了结此生。便在此时，大门砰的一声打开，左扇门打在云比丘左肩，将他撞个一个踉跄。那匕首不及刺入胸口，李莲花啊的一声叫了起来：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云比丘一呆：我是谁？眼前这人明明就是李香仪，虽然以李香仪的为人绝对不会如此大呼小叫，但是此人样貌、身高、声音无一不是李香仪，他怎会问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李莲花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有些敬畏地看了眼他手上的匕首，缩了缩脖子。你想要干什么？云比丘被他弄糊涂了，茫然问：门主？李莲花东张西望：门住，我这房子小，只有房屋没有院子，所以没有门住。云比丘愣愣地看着他，困惑地说道：门主，我是比丘，你怎会变成这副模样？李莲花奇道：你是皮球？云比丘又是一愣：皮球？李莲花诚恳地说道：这位大侠，必姓李，李莲花，略通织黄之术，武功既不高，学问也不大，不知这位大侠要找的门柱究竟是谁？他语言诚恳，没有丝毫玩笑之意，云比丘反而糊涂了。你不是李香仪？李莲花摇摇头：不是。云比丘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：但你长得和他一模一样。李莲花松了口气，温和地微笑说：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出生的时候本是一胎同胞，娘亲生了两个，一个叫李莲蓬，一个叫李莲花。李莲蓬是兄长，我是弟弟，不过因为家境贫寒，兄长出生不久就给了一位过路的老人当义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兄长，但世上也是有可能有人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。云比丘将信将疑：李莲蓬？如此说来，如果李香仪是李莲花之兄，他的原名岂非叫李莲蓬？李莲花点点头：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，在下从不骗人。云比丘深吸一口气，此刻他脑中一片混乱。 你既然家境贫寒，这栋房屋结构奇巧，雕工精美，价值不菲，却是从何而来？李莲花极认真地说道，这是普渡寺无了方丈送我的礼物。这番话大出云比丘意料之外。无了方丈？李莲花露出有些尴尬的笑容。无了方丈尚未出家的时候是个绿林英雄，有次他身受重伤倒在我家门口，我以家传医术将他救活。他那时劫了一辆大车，车里装满了木板，将木板拼装起来就是这栋房子。无了方丈嫌这房屋笨重，便送给了我。他正在普渡寺里清修，这屋子万万不是我偷来的，你定要找他问个清楚。无了方丈年轻之时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，云比丘自是知道，只听李莲花越说越奇，似乎全不可信，他却又言之凿凿，还举了无了方丈为证，仿佛也有些可信之处。若是平时，云比丘思路清晰明辨，绝不容李莲花如此胡说八道。但此时方寸已乱，心绪烦躁不安，委实分辨不出他何惧是真，何惧是假，只能呆呆地看着李莲花的脸说道，你若是门主，可会恨我入骨？他喃喃地说道，我对不起四顾门上下，早该死了。说着便转身往外走去，手里的匕首仍是失魂落魄地对着胸口，不知何时便会刺入胸口。喂，皮大侠！李莲花在后招呼，我看你心情不好，既然到了门口，何不进来喝杯茶呢？云比丘一呆，嫩嫩地转头看他。喝茶？李莲花指指房内，只见厅中一壶清茶，袅袅升腾着茶烟，木桌热茶，主人微笑蔼然。比丘突然胸口一热，大步走了进去。李莲花把扫帚抹布丢到一边，见云比丘把匕首放在桌上，忍不住将那凶器拿去放进大厅最深处的抽屉里，而后整整衣服，露出最文雅温和的微笑，请用茶。云比丘见他用两根手指小心翼翼提着匕首的样子，觉得有些好笑。窗明几净之事，木桌热茶之旁，让他的心情出乎意料地变得平静，徐徐喝了一杯茶。李莲花陪他喝茶，眼角小心翼翼地盯着他，似乎以为他随时都会自尽。云比丘突然觉得很好笑，哈哈，我可是很可笑。李莲花摇了摇头，微微一笑，说，人啊人，有时就是这样，否则就活得不痛快了。云比丘喃喃地说道，好一个活得不痛快。李莲花，你说一个人为了女人对他最敬重的朋友下毒，害他掉进东海，尸骨无存，该不该死？李莲花连眼都不眨一下，说，该死。云比丘苦笑，喝了一杯茶，如同饮酒。 因为那个女人告诉我，不许李香怡出现在东海之滨，她打算和狄飞生同归于尽。她苦练了狄飞生13年，始终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她说她不能让他死在别人手上。我怎知他在骗我？你不，门主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若不下最剧烈的毒，怎么阻止得了他去赴约？我以为只需煮他一时，我有解药在手，并不要紧。可是原来一切都不是那样，一切都因为我愚蠢的可笑。他喃喃地说道，你若是门主，可会恨我入骨。李莲花轻轻叹了口气，温言说道，我若是他，当然是会恨你的。云比丘全身一震，突然剧烈咳嗽起来。李莲花连忙倒了杯茶给他，又说道，可是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，不管是如何糟糕的事，都该忘记了，不是吗？云比丘颤声说道，真的会忘记吗？李莲花微笑，十分有耐心的、温和的说道，真的会忘记的。10年了，他会遇到更倒霉、更糟糕的事，然后发现很多其实当时以为罪大恶极、不可原谅的事，其实并不是真的很糟糕，然后他就忘记了。云比丘猛地站起来，他若忘记了，为何不回来？李莲花瞪眼说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云比丘愣愣地看着他，很迷惑，就如见了一团迷雾，缓缓地坐了下来。狄大侠，李莲花给他倒了一杯新茶，慢吞吞地说道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比当年更重要。云比丘问，什么？李莲花松了口气，很愉快地微笑起来。哦，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吃个面条、水饺什么的？云比丘一愣，抬头一看，发觉果然已是50了。而后云比丘和李莲花去2里外的小镇面馆吃了2碗阳春面，李莲花买了把新扫帚。云比丘在吃了一肚子面条之后，糊里糊涂地回去了。他本来很确定李莲花就是李香怡，但在吃完这碗阳春面之后，非但把自尽之念忘得一干二净，他也开始相信李莲花真有个兄长叫做李莲蓬。莲花楼千真万确是无了方丈送的了。四，油锅。云比丘和李莲花去吃面的时候，郭霍却对着百川院内那个地道口冥思苦想。有一件事他始终想不通，地道中那人是被滚油泼在身上，浇得他满身起泡，皮才会给撕了下来，但那些油从哪里来？他在通道口上上下下了数10次，也没有看到油锅在何处。若没有油锅，滚油又从何来？护南飞在上头不耐烦地招呼了他几次，郭霍人气而不舍，一直到暮色降临，护南飞已经离去，他仍举着火把在地道之中摸索。 郭霍虽然并不怎么聪明，却是个绝不气馁的人。在他数个时辰的摸索之中，他已找到了一个季汉佛等人没有找到的东西。那是一块焦黑如拳头大小的东西。郭霍之所以发现它不是石头，是因为他踩了它一脚，发现它是软的。郭霍对着那东西发呆的时候，身后有人说道：“啊！”郭霍大吃一惊，猛地回身，双掌摆出饿虎扑羊之势。是人是鬼？身后那人也是大吃一惊，跟着他猛回身，东张西望。在哪里？是人是鬼？郭霍看清身后人的模样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收起了架势。李莲花，那不知何时就站在郭霍身后的人，正是李莲花。其实云比丘前脚离开，他后脚就钻进了这个地道里，重新把他白天想查看而不方便查看的地方细查一遍。不料却看到郭霍对着块黑胶冥思苦想，着实令他佩服。喂，李莲花，李先生，郭霍叫道，你怎会在这里？李莲花微笑，你又怎会在这里？郭霍摸了摸头，我下来找油锅。李莲花一本正经地说道，我也是。郭霍迷茫地说道，可就是找不到。李莲花说道，先别说这个，季汉佛回去以后有清点人数，查看百川院弟子有人失踪吗？郭霍点头，大院主立刻就查了，院里弟子没有人失踪，只有厨房一个帮厨的丫头已不见了几天，可能是回了趟家。李莲花奇道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这就是那个帮厨的丫头？郭霍茫然摇头，不知道。李莲花退至早上看见死人的位置，再退了几步，仔细看地上的痕迹，自言自语，灶台，早晨的时候这里架着一锅滚油，有两个人在这里见面，站在我这个位置的人飞起一脚，他学着一脚往前踢去，把油锅踢翻，滚油泼在对面那人身上，那人倒地，油流向洞口，引起大火。我出入受阻，转身往地道另一端的出口逃走。郭霍听得连连点头，我也是这样想。李莲花叹了口气，其实我只不过是在胡说而已。郭霍一呆，他脑子里本就一片混乱，如今更化为一团浆糊。李莲花在地道里跺了几圈，郭霍举着火把跟在他身后。是谁把这个女人杀了四次？她的胸口被薄而锋利的长剑刺了一剑，额头撞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，右手被旗碗砍去，还被滚油泼了满身，剥了陈皮。是谁会如此残忍狠毒地对待一个女人？郭霍的火把在洞口晃来晃去，几块碎石又掉了下来，差点砸在李莲花头顶，吓得她往旁一跳。阿弥陀佛，忽地看见有块石头 在郭霍盯着看的那块焦炭上一弹，奇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郭霍说道：“好像是那只手。”李莲花大吃一惊：“什么手？那只被砍掉的手？”郭霍点了点头：“被油炸过了。”李莲花倒抽一口凉气：“那只手经油锅一炸，攥得紧紧的，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。”他拾起地上两根折断的干树枝，往手里一翘，手里拽着的东西让他毛骨悚然。唯一沉吟，他把那只手小心翼翼地收在地道边角，接过郭霍手里的火把，四下高照，却见石壁上留有许多划痕，有些划痕已经模糊，许多只是随手乱画，画了一些小鸡小鸟，但有一句话重复画了两次，那字迹大而歪斜，显然并非读书之人所写，写的是“爱喜生忧”四个字。郭大公子，你能不能请百川院认得那位失踪姑娘的人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她？李莲花凝视着那“爱喜生忧”四个字，然后问一问百川院厨房的师傅：“昨天和今天，百川院三餐都吃了些什么东西？”郭霍突然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阿发说，他昨天晚上在这里看见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女鬼。王大嫂和阿发肯定认得阿瑞。”李莲花点了点头：“今天晚上无了方丈请我吃宵夜。”郭霍毫不怀疑：“我去普渡寺找你。”李莲花歉然说道：“我也许在厨房。”郭霍坚定不移地说道：“我到厨房找你。”而后转身离去。五，人肉的味道。普渡寺，方丈禅室。无了方丈端着一碗米饭正在沉吟，窗外有人敲了两下，微笑说道：“众小和尚在饭堂狼吞虎咽，老和尚却在看饭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无了方丈莞尔一笑：“李施主。”窗户开了，李莲花站在窗外：“老和尚，我已在饭堂看过，这个月庙里的伙食不好，除去花生、青菜、油豆腐，只剩白米和盐。亏你白天还吹牛，说庙里什么素菜炒绝天下。”无了方丈震色说道：“若是李施主想吃，老衲这就请古师父为李施主特制一盘。”古师父油炸花生、面团、面饼、辣椒、粉丝无不妙绝。李莲花突然对他一笑：“那他可会油炸死人吗？”无了方丈一愣，半晌没说出话来，过了好半晌问道：“油炸死人？”李莲花文雅地抖了抖衣裳，慢吞吞地翻窗进来，坐在他白天坐的那把椅子上。唉，无了方丈对今早在百川院地道发现焦尸一事已有所耳闻，方才正是对贯通普渡寺与百川院的地道之事忧心忡忡。李莲花又把地道之事仔细说了一遍， 悠悠地说，普渡寺的古师傅不知会不会油炸死人这道名菜。无了方丈缓缓地说道，何出此言？李莲花知道老和尚慎重，微微一笑说，普渡寺和百川院之间有条地道，地道通向舍利塔和柴房，靠近百川院的一段有具焦尸，普渡寺的一棵大树早上突然倒了。首先早上没有风，那棵树断得很蹊跷。老和尚心细如法，想必早已看出那是被人一掌劈断的。能令五丈来高的大树树梢折断而树木不倒，只能从同样五丈来高的舍利塔上发长，那就是说早上有个人在舍利塔里。且不说他发长震断树梢到底是为了什么，至少他在塔里，在地道的一端，那就和焦尸有点关系，此为其一。无了方丈点了点头。昨日塔中却有一人。李莲花慢吞吞地说，老和尚可知是谁？无了方丈缓缓摇头说，老衲受武功所限，只能听出昨日塔内有人。李莲花安静了一阵，慢慢地说，老和尚胡说八道，昨日塔内是谁你岂会不知？无了方丈苦笑，哦。李莲花说，昨日我来的时候，普渡寺正在做早课，按道理众和尚都应该去念经，老和尚没有领头是因为你在装病，可是还有一个人没有去做早课。无了方丈问，谁？李莲花一字一字地说，普神和尚。他顿了一顿，你说请普神师侄到我禅房，小沙弥却说他在房内打坐，因此他没有去做早课。无了方丈轻轻一叹，而后微微一笑说，李施主心细如法，老衲佩服。李莲花露此一笑说，没有去做早课并不能说明在地道里的人就是普神和尚，只能说明早上树倒的那段时间没有人看见他在何处而已。我说是普神还是要从焦尸说起。第一，那尸体上有一道箭伤；第二，刺伤死人的人不是百川院的人；第三，地道只通向百川院和普渡寺；第四，普渡寺中只有普神精通剑术，所以刺伤死人的人是普神和尚，此其二。无了方丈微笑说，你怎知刺伤死者之人并非百川院弟子？李莲花也微笑说，那尸体中箭的地方在胸口，可见出箭的人是站在他面前，若非相视怎会面对面？而且这当胸一箭并非致命伤。老和尚，你没发现一件事很奇怪吗？门外突然有人沉声问道，什么？李莲花和无了都是一愣，门外人沉稳地说道，在下济汉佛。另一个人嘻嘻一笑接着说道，白江纯。还有一人阴恻恻地说道，石水。 最后一人淡淡地说，云比丘、百川院、佛比白石四人进方丈禅室一坐。无了方丈打开大门，四位大驾光临，辅助士逢壁生辉。石水嘿的冷笑了一声，还没等无了方丈客套话说完，他们四人已经走了进来，就像是本来就坐在房中一样。无了方丈的心里苦笑，斜视了李莲花一眼，暗道，都是你当年任性狂妄，以至于他们四人至今如此。李莲花规规矩矩坐着，口中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，这地道顶上只有一层石板，烈火一烧就会崩裂，可见石板很薄，这一剑并非致命之伤，只要它不是哑子就可以呼救，可是百川院中并没有人听见呼救呻吟声。几人都点了点头。李莲花又说道，那具焦尸若真是帮厨的林玉瑞小丫头，她又不是哑子，为何不叫？赐他一剑之人和他面对面，可见他并不怕他看见他的面貌。那入口石壁上画满涂鸦，说明小姑娘当时在等人，而这赐他一剑的人说不定就是他在等的人，他和此人认识，所以此人赐他一剑之后，因为某些理由他没有呼救惨叫。众人都皱起了眉，细细地想着其中的道理。李莲花又说道，如果他约见的人是百川院的弟子，他何必三更半夜跑到地道中相见？因此他约见的必是不能光明正大见面的人。他从地道口攀爬而下，半身在石板之下，被阿发看见背影。当他是只有半截身子的女鬼，当然还有可能他约见的是一个人，而赐他一剑的却是另一个人。但若是如此，他为何没有呼救？若是百川院弟子赐他一剑，却又没有将他刺死，而是奔出洞口，关上机关，装作若无其事。不过，这个推测又不合情理，因为林玉瑞并没有被刺死，他可以指认凶手，所以奔出洞口，关上机关，装作若无其事，和没有将他刺死不能同时存在。因此我想赐他一剑的人不是百川院弟子，很可能是他约见的人。李莲花微笑说，所以从剑伤刺伤他的人不是百川院弟子，辅助士只有普神和尚精通剑术，可以想到他约见的人是普神和尚，又和尚不能和女人在一起，所以正是林玉瑞所要见的那不能见的人。众人沉吟了一阵，云比丘先点了点头。李莲花又笑笑，笑得很和善。何况还有另一个证据说明他等的人是和尚，你们看到墙上那爱喜生忧四个字了吗？季汉佛点头。李莲花看了无了方丈一眼，老和尚，无了方丈接着说，那是法聚经之好戏品中的诗阶。 为天竺沙门，为指南大师自天竺经典翻译为我中华文字。顿了一顿，他缓缓念道：爱喜生忧，爱喜生畏，无所爱喜，何忧何畏。这是一首佛家诗阶。李莲花说道：如果他约会的人不是和尚。他尚未说完，白江纯便重重地哼了一声：老子认识许多和尚，但是也从来没听说过这句话。李莲花连连点头：正是正是，如果他约会的人不是和尚，料想他写不出这四个字来。如果他约见的人是和尚，胸口又有箭伤，那很可能便是普神和尚。何况今天早上普神和尚没有参加早课，总而言之，普神和尚很可疑。无了方丈叹了一声说：李施主，老衲向众位坦诚，老衲犯了妄言戒，该下阿鼻地狱。用剑刺伤女施主之人，正是普神失职。佛比白石四人都是啊啊的一声，十分惊讶。原来无了竟然知道凶手是谁。只听无了缓缓地说道：今日早晨李施主走后，舍利塔中浓烟冲天，他自觉行迹已经难以掩饰，到我禅房中向佛祖悔罪，只是普神失职，年少冲动，只是刺了那女施主一剑，并未杀人，他并非杀死那女施主的凶手。正说到这里，一个人突然从窗口闯了进来，把一大团东西重重往地下一摔，大声说：我在厨房没有找到你，出来就看见这家伙鬼鬼祟祟地伏在地上偷听，顺手抓来了。你们果然在这里，骗得我到处乱转。他瞪眼看着李莲花说：王大婶儿已经认出了阿瑞，还有百川院今天的菜是竹笋炒肉丝。李莲花对他一笑：我只想知道百川院这两天有没有做过油炸豆腐。冲破窗户进来的人正是郭霍，他闻言大声道：没有。李莲花眉开眼笑：这就是了。他看着匍匐在地瑟瑟发抖的人，温言说道：古师父，人肉的味道好吗？刹那间，方丈禅室内鸦雀无声，只听到那光头大汉牙齿打颤的声音，突然哆嗦着说道：我也没有杀人。李莲花叹了口气说：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模样？古师父说道：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李莲花又问：除了胸口的箭伤，他身上还有什么伤口？古师父说道：他的头在石壁上撞出了一个大口子，血流了满地，胸口也流了好多血，已经死了。李莲花说道：然后继油炸面饼之后，你油炸了死人。古师父全身发抖：我只是……李莲花非常好奇地看着他。其实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见到死人后怎么还会想到把它弄来吃呢？我曾经 古师傅满脸冷汗，结结巴巴地看着李莲花。我曾经看见过一个女人，把和她同床共枕的男人手砍掉，还吃掉了。云比丘浑身一震，李莲花啊了一声，是谁？古师傅摇摇头，我不知道。一个美得像神仙一样的女人，她咬着那男人的手指，一节一节吃下去。可是她美得让人，她喉咙里发出了野兽般的嗷叫声，让人想杀人，想吃人。李莲花缩了缩脖子，你一定看见了女鬼。古师父拼命摇头说，不，就在清源山下的小镇里，8个月前我半夜起来，小姐在隔壁客房之中。云比丘脸色苍白，季汉佛嘿了一声，脚力桥。白江纯悻悻地说道，除了这个女妖，有谁有这种能耐？倒是李莲花，你怎知这位被女鬼上身的老兄油炸了阿瑞？李莲花啊了一声，因为油锅地道里有灶台，有柴火，甚至有鸡骨鸭骨，有油，可居然没有油锅。看那地上的骨头，显然有人经常到地道里油炸荤食偷吃，可是没有油锅，说明搭灶台的人若非有用别的东西替代油锅的妙法，就是能带着油锅来来往往，此其一。这地道里显然不会长出树枝来，那些柴火必是从普渡寺柴房里偷来的，而少了这许多木材，普渡寺居然一直没有动静，看管木材的人必定有些问题，此其二。那用油放火之人显然不是百川院中人，否则不会不知地道口那石板薄脆，火一烧就裂，加上他火烧地道口，显然之后是往普渡寺方向离去，此其三。还有，他顿了一顿，说，在被这位古人兄拿去油炸的手里，握着一块油豆腐，我想可能是断手被放进油里，筋骨收缩，手掌握了起来，正巧你早先刚油炸过豆腐，落了一块在油里，你也没注意，阿瑞的手掌握了起来，抓住了那块油豆腐，而百川院这几天都没有吃过油豆腐，倒是普渡寺这一个月的伙食里天天都有油豆腐。你管着市里的柴火油粮，又能随意拿走油锅，地道口还在柴房之中，若不是你油炸死人，莫非是死人爬到你的厨房之中自己油炸了自己吗？李莲花瞪眼说道，那恐怖得很，我怕鬼。古师父抱着头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那只手在锅里，我害怕得很，没有吃它，我没有吃它，只是剁了它的手，油炸了一下。昨天晚上只是油炸了它的手。李莲花问，那今天早上呢？古师父颤声说道，今天早上我怕偷吃荤和炸死人的事被发现，趁他们在早课的时候偷偷溜进地道，烧了一锅滚油泼在他身上， 打算将他烧掉。他那身衣服都是干血，烧得不旺。我把衣服撕下来，结果不小心把他的皮也撕了下来。我吓破了胆，逃回柴房，用柴火封住地道口，再也不敢下去。李莲花追问，你不知道地道另有出口？古师傅摇头，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柴房底下有条裂缝很深，以前我常常躲在里面偷吃自己做的荤菜。无了方丈叹了口气，说，想必今天早晨捕神失职也下了地道，又去看那女施主，却被你封在地道之中，她只得从舍利塔出来。阿弥陀佛。他站起身来，心平气和地走出门去。过了片刻，一个身材高挑、相貌清俊的年轻和尚被他带了进来。无了方丈对季汉佛点了点头，交由施主发落。季汉佛点头，佛比白石将对捕神和尚和古师父再进行调查，在七日之内做出决定，或监禁，或废去武功，或入丐帮三年等等，是个人所犯之事，决定个人应受的惩罚。云比丘的脸色越发憔悴，思绪尚在角力桥吃人一事上。那女子貌若天仙，语言温柔，行事诡异，无论是邪恶可怖之极的事，还是温柔善良至极的事，她都能若无其事地做出来。李莲花看着捕神和尚，这和尚不过二十来岁，眉宇间英气勃勃，就像个心智高远的武林少年，为何你要赐他一剑？武神摇了摇头，顿了一顿，再摇了摇头，什么都没说，神色甚是凄惨。李莲花没有再问，悠悠地叹了一口长气。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，不管他有没有心杀他，他终还是为了他而死。不知是那一剑让他流血而死，还是他自己撞死了自己。总而言之，便是如此了。人生啊，人生，这些事，那些事，曾经以为一定不会发生的事，现在相信绝对不会改变的事，其实都很难说。他忽然发现，虽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不过佛比白石那四人还在瞪着他。连忙往自己身上一看，没有看出什么怪异